以前我会以为这400年是上帝受够以色列人了，我懒得跟你们讲话了。
哦，因为没有声音，所以难怪到新约他们就不相信，不是哦？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一开始要开箱听友留言。
嗯。
有人问知心跟下凡哥在旧约圣经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超多。下凡哥现在脑中有立刻蹦出来的一个故事吗？
约拿吧。
啊。
约拿的故事。这一个是一个很有趣也很真实的反映出一些在信仰当中我觉得碰到的一种内心挣扎很真实的限制。
你脑中浮现出约拿故事里面的亮点是什么啊？
就是那个跟，
就是这个人吗？
就这个人，他跟上帝对话，跟那个心里面的心情想法，我觉得
那
很老实的，很老实的就讲出来。我觉得他也真是蛮有意思的。
你觉得有共鸣的一个角色？
哎，有点人性上的共鸣。即便我们在做上帝的工作，但我们仍然会明白，有时候会有真的很不想去做，上帝的恩典在那里，对我们也是有一种压力的。但是其实回头来讲，也是透过这种过程，更加去体会那个上帝的心意。
我们的心是肉做的啊，
对对对，
我们不是什么圣人。
对，
我们服侍神圣的神，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七情六欲，
有时候很像剩下的人。对，但我觉得就是也提醒，
感谢上帝还把我剩在这里。
哎呀呀，我觉得上帝也容许像这样的先知的角色跟他对话，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安全感，知道我们就算不足，有时候不完全，也还是可以靠神的爱重新去融化跟雕造我们。
我在思考旧约圣经的时候，也是第一个浮现出人物角色。
是，
我是一个非常图像式思考跟记忆的人。
嗯哼，
我的脑中第一个会蹦出来的是一个身材非常魁梧的男人。猜猜看，
参孙哦。
Bingo！
因为又粗壮又有力，大概就是他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外形去记忆吧。
嗯，
第二名就是
个性的角色，
长得很帅的。虽然我无法想象他到底多帅，因为我脑中没有那个中东男人资料库。
样貌的，对对对对对，你在
应该要叫 AI 帮我生一个帅哥。
你在讲的是亚沙龙吗？
Bingo！
对对，圣经里面在描述这个人从头发到脚趾都是美的，好难想象哦。
他们的外形非常突出、
嗯、
再来就是他们的事迹也超级突出，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都超级撒狗血、
嗯、对，非常的那种戏剧性，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那种把一手好牌打到烂，
对对对，没有
错的那种人，
就是天生就有很多好条件，可是又把它搞成这么糟糕的状态。
我这种含着铁汤匙出生的人、嗯很向往那种什么豪门出身，或者是你天生有天赋异禀，但结果你把你的人生过得乱七八糟，不得好死啊。
对，其实这点有时候真的是，其实不管是什么汤匙不好好用都很危险、
嗯、可能因为我有这种八卦胃口，所以刚刚好可以回答下一个听友问的问题。
是，
有人说将将百宝书开箱的圣经故事有趣又深刻，你们是如何能把圣经故事讲得如此生动活泼哦？我已经回答完了，我本身是个想象力丰富，而且我也喜欢听八卦。
对，我觉得执行在思考，他会想到很多反骨的点，就是那个点啊，这个东西
你在说我吗？
哎，对，就是你会找到一些平常不会想去问的问题，就好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其实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那样。
我得到了一个奖牌般的词、嗯、叫做反骨。哇，我这个有乖乖牌病的人、嗯、我得到了反骨这个词耶。
对，其实执行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很顺从，也表达比较低调，但是我觉得在思想的里面，你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批判性的眼光，甚至有很多从你这个世代里面提出的很天然的疑问，我觉得那都是很正常，在看圣经会出现，因为你的时代实在是很难去想象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憋，可是我觉得那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圣经的故事变得更立体，更知道哦，原来他处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压力，难怪他会有类似这样的动作，我们就不会过度的怪责他，或过度的吹捧他。
我其实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听过很多女性不愿意信耶稣的原因叫做圣经大男人主义。
是，
他们觉得上帝奖励大男人主义。
嗯，
同为女性吧，我对于他们的心声有共鸣，只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也没有想要说服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挖答案吧。
是，可以理解不同的时代里面，那上帝又怎么样在那样的夹缝当中不断的调整我们人的观念跟思考，从女性的地位的容易思考，你发现其实上帝在整个旧约到新约的里面，女性的角色是不断的被提升的过程，但是确实不是一下子翻到我们今天所那种认知的形态。现在才有很多专攻女性神学的神学家，他们从很多女性的观点来看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开广的思考。
福音书房也可以找得到很多介绍圣经中的女性角色，
是
这种主题的书，对于圣经到底肯不肯定女权
是
有兴趣的人可以找到这些书籍来研究一下。我觉得关于生不生动，可能我有一部分的天生构造吧，我刚刚说我的大脑是非常图像式思考跟记忆的，特别是抽象概念，故事不用说了，它会在我脑中形成一种
自动形成画面
漫画轮廓，我可能没有办法很精细但是会有一种轮廓，而且是动画在我的脑中帮助我去理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那抽象式的概念，我就很喜欢读圣经上那一些有比喻有象征的东西，因为它通常都会有图像，例如如露可慕溪水，当我读到哇可慕上帝像如露可慕溪水的时候，我脑中就会出现一只鹿有着四条细细的腿在林子里面很轻巧的跑啊跑啊跑啊，然后跑到溪水边，
溪水
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的脑袋会长这样当我再重新描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带上被我大脑洗过的样子。
是，我觉得其实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大家看很多圣经都会很自动在寻找图像，我小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很多漫画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小说让我很自动看到文字，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线在跑，所以就会看到里面放了很多的元素，可能都是很重要的线索。
感谢听友给我们的留言，也欢迎大家继续问一些你对知心或下凡哥感到好奇的地方。
是，
你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可能有一段时期了，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我们的对话呀，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听明白的一段故事啊，想要重新回味一下，可以写信提醒知心跟下凡哥。我们现在在旧约圣经的最末尾了，
是
我们很乐意复习一些大家觉得很经典的故事。
是，没错，
江江百宝书开箱，今天我们一定要来结束马拉基书，
终于是
励志结束由得我结出来，却
还是要努力把它完成，
还是可以有结果
对，尽力，我们尽力。
我们要来聊的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最后一句话，基被称为旧约最后一位先知，在马拉基之后下一位听见上帝说话的人是撒加利亚祭司，他听见加百列天使的预告说他和妻子将会生下一个为弥赛亚救世主预备道路的男孩，
是
要把儿子取名为约翰，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施洗约翰，
是的，
但是在马拉基先知跟撒加利亚祭司中间可是相隔了400年，这400年之间上帝似乎没有对任何人说话，或者是偷偷讲的那个人可能都没有写下来，也没有大家在传说中啊有谁听见了上帝的默示啊等等等，这个情况就让马拉基书的地位变得非常特别了。
没错，
我把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话看了又看，老实说我不止没有完全看懂这话在讲什么，我也不完全懂在400年的沉默前最后一段话为什么是这样的一段内容。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是
免得我来诅咒这地。接下来就是 silence 400年哦，
对，
诶，这段话其实跟马拉基书前面的那些辩论记录比起来有点突兀耶，因为完全不是什么抗辩记录，这里提到以利亚先知是用来比喻新约的耶稣吗？
没有，他用带有以利亚的心智来表达这个将来的人。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已经过世了嘛，已经不在地上了，已经走了，这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以利亚这个先知来到呢，还是说有一个像以利亚这样的人来做一件事，是预备即将要来到的那个拯救者前面的工作。 过程当中影响这些人心，让他们心重新转向天父的心。当人在预备自己的心的时候，知道自己走错的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而上帝的心就会跟着转向他们。用这个来比喻之间的关系，其实他讲的是耶稣来到之前的前一位，预备好把这个人心准备好，你们要迎接这位弥赛亚的到来。
我脑中想到以利亚的时候，只会想到一个
穿着骆驼马
老人站在山顶上大喊，然后火就降下来烧死了850个巴利亚舍拉祭司，好威好威的一个人。
是
这样子的人，我在新约里面完全看不见，我无法连结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很威的人要来了。
如果以利亚给我们讲说一个比较具体的先知的时代的起头，呼吁人心转向上帝，而以利亚的工作确实带领了当时亚哈王那个时期非常倾向偶像的啦，巴利这种崇拜的啦，居然在他一个人的影响之下，用上帝的神迹影响使他们回转归向上帝，有许多人转变了。这个东西的呼吁性强调那个先知的特质，倒不是讲他做的这些降火的能力，而是好像他一样不沾染世俗的样貌。因为以利亚我们看到在他的生活里面好像就是一个在野地生活的人，吃着那个零碎的食物，
超级怪人，
对，有点像那个纯粹的拿西尔人，我不沾染这一切，我不要被你们污染，形式当中显出上帝的威严，让人看到他们就愿意降服在主的话，然后悔改。用这个角色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特质，他从一开始也是一样同样的方式，住在山林里面吃蝗虫野蜜，头发都不修的那种，出来就是呼喊叫人要回转归向上帝的。
原来我们已经预先开箱了，400年后出生的男婴约翰也是个超级怪人。
是，我们用这样去联想比较会知道，但是那个沉寂的400年其实到底有没有400年，我们在一些圣经研究当中讨论到马拉基书真的完成的时间大概在什么时间点，有人甚至会说啊，你们那是后来写的，去补充前面的，特别是后面这几句话，说他这个是后人补写上，把这个预言放在上头。但我们回头来看，如果按照更早的70世纪本，就是我们讲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所谓的希腊文本的过程，至少也在西元前大概一两百年之间完成的东西，所以不太可能拉到那个后期。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抄本或考古的问题还需要解决，但不管如何，很明确的这个等待的时间上帝已经给了一个迹象，就是你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就知道弥赛亚要来了。
你看到有个人像以利亚一样超怪，披着骆驼毛
是
吃蝗虫喝野蜜，
对，
好恐怖哦。
对，而且直接指人的罪恶，崇拜错误的东西，就跟以利亚那个口气方式是很一致的。
我觉得这个神迹应该叫做他怎么没有食物中毒。
就他们所讲的蝗虫野蜜啊，怪人家说你们到底来找我是干嘛，跑到旷野里面找我是为了什么，是要听上帝的话吗？很质疑的告诉这些人。
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开箱到施洗约翰，但是我们看这句话说上帝要差遣一个像以利亚先知的人来，他的工作竟然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是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不是说他要来降一把火把恶人都烧死？
以利亚的目的也不是来随着降火烧死人，他那时候降火是为了烧祭物，不是为了毁灭，乃是要以色列人听到之后醒悟过来，改变过去崇拜错误的偶像、崇拜巴利的那事情，能够回转过来，回转到上帝面前。当以利亚工作的过程当中，确实带了一批人就这样默默的跟从上帝，就发生了。当人转向上帝，上帝就会转向人。看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一件事情，说你们就不要悔改，一悔改回来我要照顾你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明白为什么施洗约翰他在责骂他们的时候，他们居然悔改，是要接受他的洗礼。这个象征就表达他们愿意回到上帝面前。这件事当发生的时候，上帝的眼目也就转向他们。
我果然很像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看到这段话我就会觉得哇，太好了，弥赛亚就是复仇者，他要派一个很像以利亚先知的人，他一定会一把火烧了我们的统治者，烧了那些虐待我们的外族人，我的生意就可以畅行无阻了，我全家人都可以高枕无忧的生活下去了。
对，其实这个观念不是只有你有，包括了到了在新约时期刚开始看到耶稣的法利赛人，这些会堂人都会觉得耶稣在讲那个上帝悦纳人的心眼来到的后面那一段，要抱着复仇来到这个地上的那件事情，是他们心中最在乎的。就耶稣到那边就不讲了，只讲说有福音传给穷人，所以他们就搞不清楚，对耶稣开始质疑。耶稣却说这些灾难当中唯一得救的是两个外邦人哦，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所以以色列会非常的生气，我们在等的就是那个复仇的一刻，就你跟我说这些人会得到福音会得救，而我们却没有， 这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他们都带着复仇跟审判的眼光，忽略了马拉基书里面不断呼吁百姓说，你们知道吗，这些你们所抗议的，上帝其实都爱着你们，一直在照顾着你们，你们还搞不清楚方向。
那实际上父亲的心跟儿女的心彼此转向是什么意思？
当儿女们不再像过去把天父当成摆在一边的摆设了，正式的说你就是我的父亲，上帝就会说我是你们的父亲。他们的约的总纲里面就提到说，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你们的父亲，成为你们的上帝。同样的想法，当我们决定是你就是我们的父亲，上帝的心也就转向过来。
这是说马拉基的时代，天父的心跟以色列人的心朝向不同的地方吗？
就是你想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在那里哭闹，买这个玩具，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爸爸在那边实在是气得不想理他了。然后是突然那个小孩子呢跑过来，对不起，我刚刚看错了，我应该好好跟着你。那时候爸爸的做法绝对不是一巴掌打一手，就会仔细看着这个孩子，牵着他的手，摸摸他头，好吧，我们回家吧。你知道他讲的就是这个画面。
其实爸爸的心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儿女，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孩子。
这就是在诗篇里面提到，他眼目没有停止，但是上帝不会因为死缠烂打，那我就好。但是这个心当孩子一转回来，你不要给我回头，你一回头我要去爱你。上帝其实一直在预备让他有回头的路。你不要我就不理了，我就放手。但是那个放手其实上帝一直保持着一条线，甚至安排了先知来预备这条道路。
真的很不可爱耶，完全有自主意识跟自主能力。不是你好好对待他，他就会转向你。
上帝也明白人在追求过程当中会自己很容易迷失，所以不断的留了各种路线，让我们有机会在绝望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这条路一直都在。
我们在悖逆当中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被一个像以利亚一样的使者劝动，愿意好好回来面对上帝的啊？
我觉得有时候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在追寻自己认为重要的目标的过程里面，突然才发现这些的虚空。其实你真的生命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你真正应该面对的是什么。这也是先知在那个时间点，或者有一个人告诉你某一句话，你会突然醒悟过来的过程。
我们现在西元2000年后，早就没有会穿骆驼毛、吃蝗虫、喝野蜜的人来跟我们宣讲上帝、宣讲耶稣。那这个以利亚先知又是谁呢？
其实上帝的话已经在你的眼前，这些过去的先知所经历的事情，包括新约使徒们所走过的路程，都已经成为一本圣经，让我们足够知道上帝的心意。一个真的用心回来看这些事情的人，他会醒悟过来。所以有一些人他甚至光看圣经，他就自己说我知道我要找什么了。但是也有些人是透过别人分享给他的圣经，或者看到其他基督徒在这个福音当中被上帝的话语改变的人，使他突然惊觉说，原来我要的是这个，不是世上我所看到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就会有机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来。
那为什么当我们跟上帝彼此转向的时候，上帝的诅咒就不会临到这地？
我们得到福音不是只有人得救，其实包括人跟万物都会跟着一起被影响。因为当人有罪的时候，其实也影响了万物，包括人怎么使用跟糟蹋，没有理解上帝的创造的滥用的过程，都会带来大地的问题。我们不但被上帝拯救了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不断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被陶造，活在神国的领域跟思考当中，我们就回头去善待我们身边的人事物，使这些事情被改变。所以大地也从咒诅中被解放，当然也讲到最后上帝再来的那个时间，完完全全被更新，从被压制、被罪恶、被滥用这些不好的事情压迫的地，重新成为一个被上帝祝福的地方。
所谓上帝的诅咒是不是一种自然的后果？我如果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跟上帝有美好的密切的关系，那么我自然会在我的生活里里外外各个层面当中去收到一个和上帝喜悦也充满上帝祝福的结果。但如果我持续的不理上帝，我不谢上帝，我要靠着自己横冲直撞去过生活讨生活，那么我会收到的就是各种辛苦的结果， 那看起来就像是老天诅咒我，好像我种什么都没有好结果，都没有收获。
当我们开始跟上帝和好的关系之后，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事物还是会有困难，会有艰辛，会有辛苦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当中有一个盼望，是在上帝的里面，这些好处跟帮助会留在我们身上，祝福就在我们当中。看起来很顺遂啊，但是就是做着自己高兴的事情，甚至背离上帝的事情，他等于是跟上帝敌对，很自然的很多的苦跟怨就变得只是单纯的苦跟怨，因为他没有那个最后的盼望，不知道那个后面对他生命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常是离开了上帝的保护伞，决定走自己的路，那好，一切你就自己承担。那上帝有没有再加咒诅给他，其实也不用了，这样就够了。追求到最后一切东西是留不住的，是会消逝的，那个生命当中的虚无就出现了。
这段话在形容的忽然让我想到旧约的歌里，那很像是在讲新约时代割的是心理，是我们的心需要受割礼。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过太多了，当初爱的死去活来的人结婚之后，他们是有婚约的，但是可以变成貌合神离，完全当室友的那种夫妻，友情、爱情、亲情，表面上约都存在，但实际上是断裂的关系，到处都是。套用在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他们现在看起来有圣殿，有献祭仪式，有祭司，有利未人，一切对上帝的献祭都井井有条的在进行当中，但他们的心里对上帝充满各种抱怨，你哪有爱我们？
好了，我都做了，我都该做，可是呢，你就没有做到我要做的东西，他就会觉得你的祝福没有临到。他们的祝福还是定睛在你有没有给我这个，有没有给我那个，而上帝的祝福是我会跟你同在。更明白走在信仰的路上不是我们都没有事，而是我知道每一件事上都有上帝同行的路程，我并不孤单。可是一个人在走的时候，我在怎么拼怎么做，看起来很努力很拼命，到最后我走到生命的终点，我会是虚空的，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跟谁来分享，或者谁会在乎。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马拉基讲完最后这一段话之后，上帝沉默了好长一段时期，可能长达400年，
是
都没有再对任何人说话。
就圣经的角度，上帝没有再说很多话。其实旧约当中，除了在圣经里面有记录的先知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祭司、文士，在那个时期也是为上帝发声的人，只是他们没有另外铸成书法。那个时代里面，上帝其实并没有完全停止对人说话，因为其实在他们当中会发现，不管透过会堂的学习、圣经的传递，他们还是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并没有被消失掉。所以如果硬要说啊，因为没有声音，所以难怪到新约他们就不相信，不是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没有停止信仰的教导，这段时间没有很明确被纳入正典的经典，但是在里面没有缺少神的话，只是人要不要去读它。
上帝还是有持续安慰鼓励以色列人，只是这些没有被写下来，或者是没有被收进圣经里面。
对，而且对他们那个时代已经够用了，包括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他们所预测的、所谈到的，撒加利亚书所写到，都已经谈到这些部分的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在这个地方已经有足够的预备，也可以等候。但是读了以后，你信了吗？还是你只是 OK 读一读，反正没有发生就过去吧？
以前我会以为这400年是上帝受够以色列人了，我懒得跟你们讲话了。但是真的去开箱，在这400年当中的历史，还有400年后发生的事情，其实以色列人并不是一个走下坡的过程，
是
并没有被抛弃就四分五裂，反而犹太教这个宗教就是在这400年当中茁壮起来、成型起来的。
而且很好玩，如果你到时间去留意，谈到会谈，其实还有一些不属于犹太人的会堂，归信犹太教的其他族裔组成的会堂，专程的忠心的遵守犹太教的信仰。
回头看一下马拉基先知的那个时代，
是
波斯帝国的后期，波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帝国，也是第一个对以色列人释出善意的统治者。马拉基先知他发生的时期是波斯帝国后期，不像前面那么国泰民安了。先前以斯帖王后的时期，亚哈随鲁王曾经想要扩张国土，他去远征希腊，刚开始是有小胜的，但后来被希腊海军逼退，
没错，
波斯大军惨败撤退回来之后，就不敢再打希腊的主意。 到了尼西米所服侍的亚达薛西王时期，亚达薛西王跟希腊签署了和平条约，双方正式停火，而且划定了清楚的势力范围。这个代表波斯奠定自己的能耐不太能够去把希腊吞下来，所以只好签个和平条约。
你真的打过去可能损失还更多。
在亚达薛西王统治波斯时期，埃及曾经叛变宣布独立，虽然很快又被镇压平定了，但可以显出波斯控制这些臣属国的力道已经大不如从前，才让埃及觉得可以独立。
但是后来其实埃及真的是国势一直往下走。
在亚达薛西王驾崩之后，他的继位者登基45天就被暗杀身亡，后面很快速的历经了好几位波斯王，政局一直都不稳，所以每个人的统治期都很短嘛。
其实也都各自的省份自己在自治了，
所以波斯王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小，处处被牵制，要看底下大臣的脸色啊，保护自己不要被暗杀。很多波斯高官开始变得只注重自己的享乐，玩那些权力斗争的游戏。其实以色列人的南北两国末期也都是这样子的，每个王都只注重我怎么样把我的王位巩固好，根本没有在服务人，
你没有精神去想这些事情，因为国家的维系都已经快要不行的感觉。
马拉基先知在波斯这种动荡不稳的时期被呼召出来呼吁以色列人。夏凡哥，你认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抱怨跟波斯局势不稳有没有关系？
整个国家不安全状况之下，各省当中可能也都有一些各自的乱世出现，这种状况对于一般百姓来都是很麻烦的，而且是很辛苦的。本来平静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过苦日子的时候，反而引起他们说，你看我们都回来想尽办法在各地延续这个信仰，我们还要受这些被欺压啦、被欺负的苦，这到底是怎么样？会延伸出类似的心情，会觉得我们好像过得变得比较差，其实比过去来讲已经很好了。在那个心中的比较上是没有办法衡量，因为他们就处在辛苦的年代、不稳定的年代，所以难不免就有一些抱怨。马拉基趁着这样的状况之中，你们抱怨也抱怨，听听上帝怎么讲，把心转向上帝。
波斯是对我们很好啦，没错，但那是以前，现在我们得要自己保护自己了。
他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当局没有保护我们，我们还要每一年缴税给波斯呢。当然这一切好像就是上帝没有照我们
不安全啊，或者是被剥夺的状况可能又跟着出现了。
那你觉得对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遇到一些外在环境不稳的时候，尤其是政治局势不稳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事情我们要留意保守的，特别是保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是
不是从上帝的子民变成上帝的酸民？
我觉得其实在这当中，当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怨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那时候还是可以跟上帝来祷告，很直白的跟上帝说，但我觉得在当中都有一个沉浸的过程去思想，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展现属上帝的生命。因为其实我们在世上都很难说我们不会碰到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回头去想，其实最难的时候反而是在这些时期，我们能不能把平日上帝所喂养我们的生命给活出来，仍然相信我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行事，才是真正的最棒的一个表现，甚至是见证。回头去想，我们真正没有失去的是上帝，其他东西都可能消失，但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我们的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下一回要来开箱在这400年当中实际上的历史进行，犹太教会堂是怎么样诞生出来的，还有其实在这400年当中改朝换代了两次哦，
是
一直到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
罗马了，
波斯的下下个朝代了。
没错，
波斯后面是希腊，
希腊
后面
是
罗马，
没错。
节目最后邀请正在收听的朋友，欢迎你到江江百宝书开箱的留言板留言给我们，
是
在你相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 moment 你真的打从心里面转向上帝，
是
不再是双手抱胸哼哼哼气死我了，你才没有爱我我小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想上帝的
对，我们有时候也会经过那一段小小叛逆的过程。
江江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